第44集，因为食品安全而不吃肉是因小失大。许多人不敢吃肉是因为担心食品安全问题，比如有人会说，鸡吃了饲料，饲料里有抗生素，牛打了激素，鱼生活在鱼塘里，有微生物等等。食品安全的确是现在以及未来人们生活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，但是不能因为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放弃这一类食品。放弃意味着从这类食物获得的营养素会不够，长期拒绝这类食品会造成身体中某一类营养素亏空。我们不可能回到狩猎时代，带着刀子、斧子、棒子，或者好一点的话带着猎枪去森林中打猎，然后现烤现吃。所以你只能选择到市场上购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吃意味着什么呢？我来说说我遇到的一个患者。这位患者收进来的时候60岁，脑梗死，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，发高烧，肺部听诊里面像是开了锅，全是湿性啰音。这个患者以前没有糖尿病，血压平时比较低，他是个知识分子，看过一些书，也很喜欢看与养生相关的电视节目，尤其是涉及食品安全的新闻更是关心。听多了看多了，他开始不敢吃肉，说是有抗生素，不敢吃鸡蛋，说是鸡吃了有污染的饲料，每一次炒菜前都要把菜洗很多遍，再煮得烂一些，这样心里才踏实。要么不吃，吃也都是破坏营养素的吃法，时间久了缺乏营养，他的身体健康状态也越来越差，经常到我们医院看病，一病就输抗生素或者吃抗生素。他这次发病是因为感染引起发烧，站起来的时候头晕，导致摔倒而不省人事。究其原因，还是由于血管中血液太少，血压低，往大脑输送的血不能送到脑组织，于是出现了脑血栓。这样一个身体营养储备极差的患者，仅仅依靠输活血药是不行的，而且已经不能采用脱水方法。为什么？因为血压只有80-50毫米汞柱，快要休克了。接着做药敏试验，结果显示几乎对所有的抗生素耐药，这是他长期吃药的结果。怎么办？我脑子里不停地转，此时要用生命支持的最基本方法，增加血容量，同时让患者自己的抵抗力尽量发挥作用。于是我们下鼻饲管，往胃里注入全营养素，同时向静脉里补充一些营养素。2天以后，患者的血压上来了，心率从每分钟120次降到每分钟90次。2周之后，患者可以说话了，3周后转到康复病房。出院的时候，患者仍然保留着鼻饲管，因为他的吞咽能力依然很差，需要靠鼻饲喂养来保证一天所需的营养。经过有效的救治，患者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还是留下了后遗症，左侧偏瘫，生活无法自理，后半辈子只能依靠家人的照顾。所以大家千万别因为食品安全问题就完全舍弃肉类、蛋类，动物类食物和植物类食物都要吃。人体有自己的排毒能力，如果我们能做到不挑食、不偏食，少吃多餐，即便是吃进去一点有害物质，我们的身体也是能够排出去一部分的。对身体来讲，做任何选择都要考虑风险收益，吃获得的好处比坏处要大得多，事关健康，不可因小失大。如果一定要在食品安全隐患丛生的情况下，给大家一点如何选择动物性食品的建议，我想大家应尽量选择到安检制度会更加严格的正规大超市购买。如果在超市买包装好的熟肉制品，最好买有品质保障的大厂家的。另外，一定要看好保质日期。搭配对了，吃肉皮才美容。 我有一个朋友经常做美容，脸上皮肤非常好。他事业心很强，工作压力也很大，睡眠质量比较差，因此身体不是很好，经常感冒，消化功能差，还动不动关节疼痛。这些症状提示他生病的原因是蛋白质缺乏性营养不良。说得更明白一点，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比喻成一面糟糕的墙，表面用水泥抹平，好像很光鲜，实际上却是豆腐渣工程。我问过他平时的饮食，他告诉我，他一个星期吃三个鸡蛋，偶尔喝些牛奶，基本不吃肉类，畜、禽、鱼。但有意思的是，他吃肉皮，他的理由是肉皮里有胶原蛋白，可以美容。说到蛋白质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三种蛋白质的分类。人体中有多种氨基酸，这些氨基酸有多种组合方式，不同的组合能合成不同的蛋白质。第一种，完全蛋白质，特点是食物含有的必需氨基酸种类齐全，数量充足，比例与人体需求基本吻合。单独吃这类食物就可以维持成年人健康，促进儿童的正常生长发育。这类食物主要是动物蛋白质，如乳类、蛋类及瘦肉、畜类、禽类和鱼类。比如小婴儿仅仅靠妈妈的母乳就可以健康成长，因为母乳里的氨基酸与孩子的需求完全符合，在半岁以内，母乳里的氨基酸数量和种类都能满足孩子的需求，但是半岁以后就不够了，需要增加一些肉类、鸡蛋类的辅食。第二种，半完全蛋白质，所含的必需氨基酸种类不够齐全，比例与人体需求不太符合。如果将半完全蛋白质在膳食中作为唯一的蛋白质来源，可以维持生命，但不能促进生长发育。比如单独吃米、面、土豆、坚果等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都属于植物蛋白质，所以从小以粮食、蔬菜为主，很少吃动物类食物的人个子都比较矮，中国的南方人普遍就是这样。而东北、内蒙古、新疆这些地区的人吃肉、蛋、奶多，所以这里的人个子大多比较高大。第三种，不完全蛋白质，食物中缺少很多必需氨基酸，把这类食物作为唯一的蛋白质来源，既不能维持生命，更不能促进生长发育。比如玉米、豌豆、肉皮、蹄筋中的蛋白质都属于不完全蛋白质，单独靠这些食物获得蛋白质，生病是必然的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肉皮里的胶原蛋白主要是第三种蛋白质，在脸上抹抹还可以，但是吃进去能不能到达皮肤就难说了，因为肉皮里的氨基酸种类太少，并且大多数是非必需氨基酸，与人体需要的整体比例不相符。所以吃肉皮美容是不是有些一厢情愿了呢？一个人吃饭是为自己的细胞吃的，细胞需要大量的氨基酸，如果吃进去的氨基酸与自己细胞需要的氨基酸比例相吻合，那么浪费的氨基酸就少，利用率就高。所以我们不能仅仅看某一种食物中的氨基酸或者蛋白质总量，如果蛋白质数量高而质量不高，那么剩余的氨基酸要从肝脏代谢成为尿素，最后从肾脏排出，给肝脏和肾脏带来压力。因此医生调理疾病时特别讲究氨基酸比例，尤其是遇到患者肾脏有问题时，一方面要想办法给患者的细胞送去营养，另一方面又不能给患者的肾脏造成压力。吃蛋白质的目的是获取氨基酸，如果这个食物的氨基酸种类和比例与人体每天所需要的基本相同，这种蛋白质就是好的。母乳就是这样的蛋白质，可是只有小婴儿可以有这个口福。 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可以选择鸡蛋，因为在众多食物中，鸡蛋的必需氨基酸比例最接近人体需要，所以能充分而有效地被人体吸收利用，吸收后浪费的氨基酸很少。不是每种食物都如鸡蛋这么好，比如粮食中蛋白质赖氨酸含量较低，然而豆类中蛋白质赖氨酸含量丰富。如果把粮食和豆类混合食用，正好相互弥补了氨基酸的不足，从而提高了蛋白质的营养价值。这种现象就是蛋白质互补作用。